经过上百次的教导，七岁时，凯凯终于会回答自己的名字。他不喜欢看卡通，但是却钟情于气象报告，百看不厌。在社交方面，他眼神呆滞，像是没有灵的活人，也像个会说话的哑巴。放学之后，凯凯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，教会的青少年团契是他的社交中心。现在，凯凯已经能够透过自己的思考祷告，为自己或家人朋友代求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境界读者家人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人物我儿凯凯，口述胡昭贵，执笔廖美惠。因着凯凯，我们经历了生命蜕变成长，每天还是有许多挑战，但无论外在环境如何改变，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凯凯一生走在上帝的道路上，成为身心灵健全的人。我们不再想试着去修好凯凯，只想好好享受和凯凯在一起的时光。永远忘不了凯凯四岁半那年，一个秋日的午后，一群孩子在操场上尽情奔跑嬉戏，我看见凯凯独自一人呆坐场地中央，一动也不动，任凭风吹日晒。过了好一阵子，他依然坐在那里，却始终没有一个老师靠近安抚他。我无力地观望着这一切，首次感到为人父母的挫败。我内心终于承认凯凯的自闭症，那是我第一次尝到心碎的滋味。凯凯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，1991年他出生的时候，我们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，看自己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宝贝，我们陶醉在初为人父母的喜悦中。2岁之前，凯凯的发展几乎和所有正常孩子一样，2岁开始慢慢说出单字，能认26个英文字母和1到9数字，只是发音不清楚。凯凯3岁时，美国的公立学校的儿童学习评估委员会认为，因家中使用双语，所以造成凯凯语言发展迟缓。当时医师检查后认为一切仍属正常。到了4岁，凯凯就读蒙特梭利幼儿园，老师观察到他有学习和社交障碍，但当时我们害怕凯凯被贴上学习障碍的标签，所以没有马上寻求专家协助。凯凯4岁半时，我们读了《与中共舞》一书，开始对自闭症有了初步的认识。凯凯5岁时，经医师检查诊断罹患中度自闭症，从那时起开始接受特殊教育。5岁到10岁的阶段，生活起居完全不能离开成人，时时需要看顾。在行为方面，他易怒，性情暴躁，随时哭闹，完全不受教。这个阶段，我们经常要面对他人的误解和错怪，最不能忍受他人责问，你们怎么把孩子教成这个样子？由于自闭症是一种看不见的病症，很多时候我们真是有口难言，无法向他人解释，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几乎不敢也不能和别的家庭往来。在智能与语言方面，他无法画出一个圆，一条直线，经常答非所问。如果你问他 What is your name? 他会重复回答 What is your name? 经过上百次的教导，7岁时他终于会回答自己的名字。凯凯不喜欢看卡通，但却钟情于气象报告，而且百看不厌。在社交方面，他经常眼神呆滞，像是 没有灵的活人，也像个会说话的哑巴。1995年是我们全家的转折点，我们参加教会的福音营，认识了上帝，成为基督徒。在发现凯凯的状况之前，我们夫妻二人无论在学业、事业或家庭，都是一路一帆风顺，读书拿全额奖学金，工作在全球著名 IT 公司，我们自认是天之骄子，幸运的宠儿。信上帝以前，我们企图用传统观念自己解释凯凯的问题，以为是因果关系，前世欠债，凯凯是来要我们的债。这样的想法让我们变得更消极。信上帝后，我们明白孩子是上帝托付的产业，我们只是管家而已。虽然我们承认很难明白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。世人看凯凯是不完全的，但我们相信他是按上帝完全计划所造的。既是管家，上帝看重我们，把凯凯托付给我们，我们也必须看重自己，勇于接受任务，做一个可托付之人。于是我们从伤心、无助、挫折、沮丧中走出来。1996年，妻子生了一场大病，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生的优先级，什么是最有意义的投资。于是妻子把全职工改为半职，凭着信心，我们夫妻同心同行，开始积极查阅中英文书籍及网络数据，带着凯凯接受各种治疗。有5年半的时间，我们在家做 home program， 轮流每天花3小时教凯凯听说读写，进行各项体能训练。1997年，我们家里开放周五团契聚会，一直到2000年。这个阶段经历上帝各种恩典，教会弟兄姊妹们的鼓励和接纳，帮助我们走过艰难的3年。凯凯的表达能力有限，但是对方向感、走过的路径、立体观念及片段性的记忆能力很强。凯凯尤其会记名字、住址和电话号码，他还能写一手漂亮的英文草写体。3年级以前，凯凯一半时间在正常班，一半在特教班。4年级以后，智能的学习对他太困难，他能背出99乘法，但却不了解3×3=9的内涵。只要是对凯凯有帮助的治疗方法，我们几乎都试过了。我们发觉当凯凯运动时，就显得特别专心开心，尤其是网球，是凯凯的最爱，也是最擅长的项目。他有很好的教练，桑普拉斯也是他的教练之一，因为凯凯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桑普拉斯都认得，并且很兴奋地模仿他打球的动作。2002年8月，特殊奥运会邀请10几位特殊网球选手，凯凯是其中之一。在美国网球公开赛，凯凯受邀和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休伊特打球，那是凯凯最光荣的一件事。凯凯喜欢打网球，就让他尽情去打吧，他只管负责全力打球，计分是教练的事，就算凯凯不懂得什么是评分，什么是零分，完全无碍他打球的热情和享受。凯凯有个爱他的弟弟，10岁的弟弟在学校是成绩优异的跳级生。弟弟明白上帝造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他不轻看哥哥的各种障碍，欣赏哥哥的长处，乐于帮助哥哥，他会是哥哥一生最好的朋友。去年暑假，我们全家到加州、夏威夷、台湾等地旅行24天。在飞机上看到凯凯可以自己点餐饮，在长途旅行中他能与家人互动，适应不同的人事物，令我们感到非常安慰。每年冬天我们全家会去滑雪，去年凯凯竟在雪场走丢了，因为他自己一个人跑到另一座山头滑雪道， 我们焦急万分，请工作人员帮忙找凯凯。没想到凯凯居然主动向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求助，在很短的时间内与我们团聚。看到他可以自己应变，我们真的是欣喜无比。凯凯今年13岁了，他是个完全没有心机的孩子。如果你告诉他你身上没有钱，需要钱，他会毫不犹豫把身上所有的钱给你。凯凯念7年级，现阶段的学习重点是基本生活技能，因为他的认知能力极差，我们有时为了训练他学习各种技能，就姑息了他的态度。过去1年，我们将重心放在教导他的品格，多于其他技能。放学之后，凯凯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。 YMCA 是以基督的服务精神，根据社会人群的需要，从事各种的社会服务工作的国际性社会服务团体。教会的青少年团契是他的社交中心。现在，凯凯已经能够透过自己的思考祷告，为自己或家人朋友代求。今年暑假，我们全家去了一趟温哥华和加拿大落基山脉，造访了3个国家公园。凯凯每天和我们一起爬山，爬山的过程虽然充满艰辛和挑战，可一旦站在山顶上，抬头挺胸，俯仰天地，赞叹上帝美丽的创造时，我们就明白，花这3-4个小时是很值得的。我忽然想到，家中有自闭症的孩子，并不是一件惭愧或羞耻的事。教养过程虽然如登山般充满艰辛和挑战，但是一路走来却很值得。因为凯凯，我们经历了生命蜕变成长，每天还是有很多的挑战，但无论外在环境如何改变，依靠由上帝而来的源源不绝的力量，使我们的内心深处满有平安，总觉得生命美好而自由。凯凯是否念大学已经不再是我们教养他的终极目标，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凯凯一生走在上帝的道路上，成为身心灵健全的人。我们不再想试着去修好凯凯，只想好好享受和凯凯在一起的时光。过去我们会问，我们做了这么多，到底哪里还做不够？走过这些年，如今我们内心安稳，相信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也相信上帝会引领凯凯的一生。
我一生一世